上帝给我机会能够跟各位分享神的话语。我们开始之前要做一个简短的祷告，我们一起低头。在我天父，我们感谢你，透过耶稣基督让我们认识你，让我们与你和好。主，今天的信息求你亲自带领，求你亲自与我们同在，让我们在学习圣经的时候能够听见你的声音，能够删除信息，能够经历你要赐给我们蒙福的安息。谢谢天父，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1986年1月27号的影像，美国的航空航天局在给一个公司的工程师谈重要的事情。第二天早上，挑战号这个航天飞机要发射，但是当天的气象报告说晚上温度要降到30度，这个是自从开始发射航天飞机以来最冷的一次发射。他们担心这个火箭，这个航天飞机它的固体火箭聚推器会不会产生问题，因为这个聚推器它有几层，每一层的中间有一个 O 型圈是橡皮做的，如果天气太冷会不会就是封锁不紧密产生问题。当时工程师们很担心，他们觉得不安全，不应该发射。但是呢，这个航空航天局的官员他们心中有压力，觉得当年很多次要发射航天飞机，不想要落后一个时间。还有第二次，就是这一次的发射很特殊，因为有一个老师没有受过航天，就是那个太空有一个训练的一个老师，要在这个航天飞机上，然后从天空里有一次教课给美国老百姓看。他们觉得这么多媒体参与，哎呀，这次一个推销太可惜了，所以他们就是压力给这些工程师们说，你确定这个会出问题吗？但是从来没有这么想过，所以不是100%确定，但是他们心里很不安。那最后他们勉强的，工程师们勉强的同意说，好吧，那我们就发射吧。那天晚上有一个工程师回家，他就对他的妻子说，明天这个航天飞机要爆炸，他觉得很不安。但是他们决定已经下了，果然昨天早上那个航天飞机开始起飞73秒钟之后，上一个照片的爆炸了，就是他们担心的那个问题，就是那个 Ocean 圈有其中一个在右边的下面的那一块没有紧，就是没有封锁紧密，油出来烧着，然后把那个大的那个油箱烧坏了，就爆炸了。那这个例子就让我们看见，就是当我们失去我们该有的优先，我们开始注意一些次要的事情，就不容易出一些问题。本来这个发射应该是非常令人兴奋的，而且欢喜的，可是它变成很痛苦的一次经历。我们作为基督徒也要小心同样的一个 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开始注意外在的东西，但是你忘记把焦点放在耶稣基督我们的主身上。当我们这么做的时候，我们的信仰会开始出问题。那么今天我们要谈到耶稣他做安息日的主，要思考这个问题，基督徒看重表面还是看重主，这个差别。好，那我们一起来看，就是刚刚过的这段圣经马太福音十二章是很丰富的一段圣经。我们看到开始的时候，耶稣跟法利赛人有冲突。耶稣和法利赛人其实就像水火一样，他们耶稣来，他是想要引进来一个新的时代，他是弥赛亚，是恩典的时代。可是法利赛人就是坚决要遵守旧约的律法，不可以改，不可以改。他们认为，他们对律法的理解，他们觉得是不可以妥协的。哦，这是一个很大的冲突。就是法利赛是很虔诚的，在当时的犹太地当中，他们是最追求上帝的，或者至少表面上是最追求的。他们会定时进食啊、奉献啊、祷告啊，他们很重视圣经啊，很熟悉圣经啊，应该是看起来是很好的，就是信上帝的人。但是我们发现，在这段圣经里面发现，其实他们的信仰就是很大的问题。那我们看一下安息日这个命运。安息日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可以说从创造就开始的呢。上帝创造六天，就是在这里上帝创造六天，这七天安息。上帝需要休息吗？不需要。但是后来他们就理解了，上帝就是为了人做榜样，就是他做了一切创造的功夫就休息了，就让人看见我们应该休息。在史记里面，安息日是排第几名？考你们的圣经知识，第三还是第四？可能是第四。不知道什么理论，应该是第三，所以应该是第四。所以我们看到，其实它可以说在犹太人信仰里面是非常根本的一个命令，一个诫命。那么法利赛人他们也非常重视这个日子。你可以说犹太人有两个事情他们认为是最能够，就是把他们从外邦人分出来的，一个是割礼，一个是守安息日，这两个。所以他们对他们的身份来说是非常核心的一部分，甚至他们会虔诚的犹太人会注重这个日子到一个地步，如果他们在打仗，安息日是不可以打仗的，就算敌人攻击你不可以防备。对，在耶稣之前有一次就是可以说在犹太地上有一个战争，有一个王就是占领犹太人的圣殿。那个时候他们就是这样做，就是敌人攻击他们，他们不还手，男生女生孩子很多都死了。但是到最后犹太人是赢了那个打仗，但是你就看到他们多么的重视这个日子。那为什么法利赛人批评耶稣呢？是他的门徒在吃麦子，对吗？ 那圣经里面，如果你走在田地中间，是不是可以吃那个麦子呢？是可以的。在那个《申命记》23:25，就很明确的说，你在那个田地里走路的时候可以吃麦子，如果你肚子饿，你就可以伸手去吃。但问题是安息日做的，这个是法利赛人不能接受的，所以他们说：“耶稣，你为什么让你的门徒做这样的事情？那就是犯安息日。”耶稣不同意，但他们认为是这样，就是他们把那个麦子摘下来，那个就算是收割，他们就是把它里面的那个可以吃的部分扔掉，那个叫打谷，他们把其他的东西扔掉，那个叫分选。听起来荒谬，但是对他们来说这就是工作，加上你不可以安息的时候准备吃的，那个也好像被放过的，所以对他们来说这就是工作，这就是不可以做的。但是圣经是这样说的吗？圣经说你要安息那一天不可以做工，但是没有具体说怎么定义什么叫做就什么叫工作。所以他们当时的拉比他们很多的辩论，然后他们有所谓的塔木德还有米沙，这个就是记载这些拉比们在辩论什么叫做工作，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那么后来他们就设定了39种类的工作不可以在安息日做的，就是他们把工作这个大题目分成39个种类，然后他们不很严格的禁止你在这39个领域做这些事情，意思是说保护你不要犯安息日，这是要保护人，他们是这么想。可是你能够想象他不会很容易变成一个很重的担子吗？哇，有那么注意就是你当天能做的或者不能做的事情。所以在还有后面的我们看到啥一个，我们看到耶稣他不是医治一个手里枯干的吗？治疗或者那个治病没有包含在这39个种类里面，但是拉比们都认为这个也是不应该做的，所以他们唯一讨论的就是什么例外的情况可以允许在安息日治病。那安息日它原来的目的在哪里？为什么上帝给人安息日呢？是要我们就是非常辛苦的去守很多的规定和限制吗？不是的，是要我们安息，要我们身体恢复，要我们能够有时间敬拜上帝，要我们能够有时间跟家人在一起，能够很开心很快乐，不需要工作，然后不需要做饭，因为已经都准备好要吃的，可以很轻松的一天，很喜乐的一天。但是法利赛人他们就不太容易这样子的来敬安息日，因为他们的焦点放错，没有放在上帝的身上，是放在这些规条上面，这个叫律法主义。那么我们作为基督徒可能觉得哎呀，我们不需要像犹太人那样子受很多旧约法律的那个旧约律法的规定，但是呢我们也可以进入同样的一个毛病。马丁路德，这个是马丁路德，他你知道吗？今年是宗教改革第500周年，今年我就提到他，因为他年轻的时候他是一个修道士，其实最早的时候不是，他在修在学习法律，他的父亲要他学习法律，但是他有一天在走回家的时候，他那个时候就是学生， 他回家的时候有一次雷阵雨，然后那个闪电就打在他非常近的地方，让他吓死。他就喊，就是喊出来，然后上一个，因为天主教徒，就上一个圣徒 Saint Anna 祷告说：“你救我啦，你救我吧！”我就做一个修道士。果然，他没事，那就是还是活着的，所以他就要承诺，要实现他的承诺。那么这个是他21岁的时候发生的事情，他就很快就把他所拥有的东西都卖掉，他就停止学法律，他就进了一个修道院，然后他做一个非常用功，就是有良心的一个修道士，他不断的在努力祷告啊，进食啊，认罪啊。在天气冷的时候，没有用被子盖身体，就是要就是苦待，刻苦己身。他会鞭打自己呀。27岁的时候，他到罗马梵蒂冈那里朝拜那个地方，然后有一个所谓的神圣用他踢，他就用他的那个膝盖爬上去的每一个楼梯，就做一个祷告，这样子的爬上去的。所以他，你说他用功不用功？他用功，但是他现在非常的沮丧。他后来回头看那段日子，他就这样说：“我失去对基督作为救主和安慰者的意识，反而把他看为使我可怜灵魂的监狱官和执行者。”就是他那个时候对上帝很多的恐惧，他的心中那么努力，但是他找不到平安。他是基督徒啊，但是这是后来他开始默想罗马书的时候，他就上帝就光照他，他就明白不是靠这些努力才能与神和好，而是要信心，要对耶稣基督有信心才能够真的与神和好。那个时候他就开始的释放，而且那个宗教改革就是从那个地方开始，从他自己内心的改变开始。那我想我们可以自己来反省一下我们的基督徒生活的那个状况，就是有时候我们作为基督徒也会觉得累，我们会觉得作为基督徒很多的责任，我们要参加团契啊，崇拜啊，可能执事啊，我们有奉献啊，我们要如果做服事啊，那就可能更加辛苦啊，准备查经啊，我们要准备唱歌啊，这些如果我们不小心的话，我们比较容易把焦点放在这些我们在忙碌做的事情上面，但是我们忘记我们真的有父神的主，这个才会发觉。当我们进入这种状态的时候，我们就找不到喜乐，我们会常常心中觉得枯干，觉得疲惫，觉得沮丧，就像马丁路德那样。那么这个就是法利赛人当时犯的错误。那么对，我们会觉得是的，这样的一个生活我们就觉得做基督徒不快乐，但是这个并不是上帝的心意。甚至非基督徒有时候也会犯这个错误，怎么说呢，就是他们觉得哎呀，我不敢做基督徒啊，我不敢受洗，因为如果我一旦受洗，我就是必须符合这些诸多的要求，然后我的日子不好过，或者我怕我做不到，然后我就对不起这个神的名。但这个也是同样的问题，就是那个在潜意识里面觉得我要自己靠自己的努力达到上帝的标准，就是律法主义，就是这样把那个焦点放错。上帝就为什么你接受耶稣基督，你就得到赦免，而且你 凭感恩的心来回报，来回应上帝，这个才是真正基督徒的生活，他会带出喜乐。所以这很可惜，有不少基督非基督徒，他们就是有这样的心态，他们就不愿意受洗，但这个是错的。我们应该问清楚，这个是错的。那么我们继续谈耶稣。所以我们看到法利赛人他们这种错误的概念，对吗？他们对安息的理解 是有很严重的偏差。但现在耶稣要帮他们，想要把他们就是挽救过来。耶稣怎么说呢？我们就看中间的这一段，他就跟他们讲一些旧约圣经的故事，这个是他们很熟悉的。可是耶稣呢，非常的创意，非常的精明。好，我们分析一下。第一个故事，他讲什么呢？这个是撒母耳记出来的一个故事。撒母耳记，就是谈到圣主撒母耳还有大卫王的事情。这个故事是大卫他在逃走扫罗王，那个时候那个大卫还很年轻啊，但他是非常成功的一个将军，就是帮助扫罗王打仗，然后打得很成功，但是就是那么成功，扫罗嫉妒他。其实上帝已经派一个，就是撒母耳先知，有告他接受扫罗王做王，因为扫罗王没有听从神的话。那大卫已经这个时候，我们看的耶稣讲的这个故事，那个时候他已经受高者，他已经是受高的那个王。但是因为扫罗很有事，所以他没有认为，但是他或者上位，但是他一定有这个资格。因为他的那个圣殿那里的会幕那里，因为他逃走，扫罗在追赶他，他没时间拿饭吃，他没时间拿他的，甚至没有时间拿他的那个武器。他到会幕，耶稣就形容这个情况，他要进会幕，他问那个祭司，那个大祭司亚西米勒有没有可以吃的，结果有没有？有可以吃的，但是不是他可以吃的，不是大卫可以吃的，是祭司们要吃的。因为那个饼，在会幕里面的饼，那个是奉献给神的，就是放在那个叫城市饼，放在那个去圣所那里，然后呢每天要换新的。很可能就是那个牛奶放在去圣所那里的饼，已经就已经拿出来了，那个饼要给他，但他没有资格吃，跟着他的也没资格吃。但是那个他还是吃，那个祭司没有责备他，圣经也没有说他做错。那这个有意思，他不是祭司啊。那为什么所以这个意味着什么呢？这个就意味着那个大卫王他已经是受膏者，他已经有特殊的身份了，然后他能够因为他们当时的需要，他们要逃走这个扫罗王，他们肚子饿没饭吃，这样的情况之下就可以给他这个原来的部分，可以这次免让他能吃，满足他正当的需要。但耶稣在意味着什么呢？他作为大卫的子孙，真的弥赛亚，真的王，那更何况能够以一个不是上帝的规定，而是人自己做出来的一个传统，更何况可以这个。然后耶稣继续讲第二个故事，这个可能对犹太人来说更有说服力，因为他不只是谈那个先知书，他是现在他谈的是摩西五经，就是所谓的他们那个是 有太阳觉得最高权威的圣经，所以呢，在那里，在民数记那里28章说，安息日在圣殿里要献两个两只羊，要献两只羊，还有他们每天平常献的祭。那可见祭司们星期就是安息日的时候，必须在圣殿里做事情，对吗？但是本来不是说不可以安息做事吗？但是因为明显这个圣殿是威先的，一定要维持对上帝的敬拜，所以这个让我们看见耶稣在让那个法利赛人看见，其实那个安息不是一个绝对的真理，它是要伏在上帝的权柄以下。那在这样的情况，为了保持对上帝该有的敬拜，就可以不，这些人这些祭司们可以不遵守。然后我觉得耶稣现在他谈一个更就是令人震撼的，刚才两个故事他讲的非常的真的是非常的精明，就是用他们自己所接受的圣经让他们看见他这样做是合理的。现在呢，他就说他就对他们说，但我告诉你们，在这里有一人比殿更大，或者其实不是一人，那个人也是说一个东西，但是这那个东西也大概就是指他自己，还有他带来的那个信的果冻。这个，那这个真的是让人很震撼，因为圣殿是犹太人他们整个信仰生活的核心，对吗？上帝所设立的是从那个旷野里摩西的时代有会幕，对吗？后来就有变成圣殿，但是这个是他们是上帝的居所，是他们去献祭，是他们去敬拜真神的地方。现在耶稣他说什么呢？有人比这个殿，像这里有人比这个殿更大，那就意味着什么呢？他不只是人了，他有神性，他是神，成为人的样式。他在提醒他们，就是这个圣殿还有安息日，因为后来他不是说我是安息日的主，人子是安息日的主，这也是很惊人的。谁是个安息日？谁从创造开始，现在摩西，现在耶稣他说我是安息日的主，那如果是上帝设定的，那不是意味着他自己有什么平等吗？那也是很厉害的。所以他要让这些法利赛人明白一个重要的道理，就是安息日不能把那些的规定当作那个重点，应该是转向他自己，其实是神，但是是耶稣基督，他就是在应该说邀请这些法利赛人去认识到他是谁，而且愿意接受他在就是在安息日对于安息的权柄，这样才能真的有一个蒙福的安息日，但他们不愿意。这个就让我想到，这个是大卫，等我比上一个，这个让我想到那个马太福音，就是马太福音前面，就是刚好在12章的前面那个经文，一起来念。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成安息。因为我的轭是柔软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这个是耶稣的心意，就是他是邀请法利赛人享受真正的安息， 但是真正的安息，我们要认识到他是谁，他是创造的主，来到我们当中，他有权利改变我们对安息日的理解。那这个安息是怎么找到的？我们在面对我们自己生活中的压力，我们在面对很多不确定因素，如何进入这个安息，就是耶稣所邀请我们进入的。在希伯来书第三章和第四章就谈到这个问题，他做一个可以说一个比喻，就是以色列人在旷野里，他们第一代的人进不去迦南地，就是可以安息的地方，为什么？因为不信，他们对上帝没有信心，他们不相信神的良善、神的信实、神的大能。但是在希伯来书那里就提醒他读者，当你听上帝话语的时候，你不要硬着心像他们当时代的人那样，或者像玛利亚人那样。如果要进入安息，耶稣基督不是已经明明说他进入的身份吗？他不是已经明明邀请我们进入安息吗？我们不要硬着心，我们就接受，我们就敞开心接受，这样我们就可以开始享受真正的安息。就是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就真正的救恩，不需要我们努力来自己试着完成，而是凭着信心和感恩来领受，这个是安息。我们如果要成长，不是说靠自己的努力能够变成多好的基督徒，而是仰望他的能力，仰望他在我们心里的这个作为，我们就能够做到我们本来那个本性做不到的事情。所以这个是耶稣基督欢迎我们要做的事情。那下一个，大家知道这个楼在哪里吗？台北，有没有去过？啊，有人去过，我也去过。然后这个楼叫台北101，是在刚盖完的时候，2004年是全世界最高的一个摩天大楼，一直到2010年。然后他，大家如果去过台湾，你知道那个小岛它会有很多的地震，小地震或者台风。因为我住过那里，我知道，就是晚上楼在动那种感觉。所以这个如果要盖这么高的一个摩天大楼，你就必须让它非常的坚定。那它其中有一个技术，让它能够无论是地震或者是台风能够就是不会摇摆的太厉害。这个就叫做它有一个660吨的一个钢铁，这个叫钟摆是吗？从第92楼垂到87楼。下一个就是这个，你看它有这些绳子在围着它，对吗？然后它就是在那一个洞里面，其实还挺设计的蛮漂亮的，我觉得。然后你可以去看，你可以去观看这个东西。但是每一次那个楼被吹得很厉害，或者有地震摇摆的时候啊，那个钟摆它就往相反的方向，对吗？所以它就把那个楼拉回来，对吗？就会保持比较就是平稳的状态，对吧？所以它可以忍受外在很大的压力。它在2015年有一个台风，就是吹这个楼，它摇摆的39寸，这个钟摆39寸，那么就是这么大的距离。所以那个楼你就知道在动，但是它可以保持平衡。我就觉得这个可以作为一个比喻，就是我们信耶稣， 我们在他里面安息，就像这个钟摆一样，就是他会让我们，就是集中在基督，就是我们可以稳定，就是当我们把耶稣基督做我们的这个我们的焦点，我们就这些外在的压力就不会使我们失去平衡。然后他会这个律法主义的那个诱惑就是不会那么容易影响我们，因为那个是属肉体的一个诱惑，我们想要靠自己的努力证明我们可以达到上帝的标准。当我们看耶稣基督已经完成的救恩，那我们就不会被那些的想法所带走的。就是说这个耶稣他邀请我们进入安息，就是凭借着信心相信他的救恩，他为我们预备的救恩，进入安息就有这样的一个功用。那么最后我们要谈到耶稣他我们看到法利赛人他们对安息日错误的理解，对吧？我们也看到耶稣他在邀请他们回转，就是不要追求这些表面的规定，而是回到他的面前，就是要真正的认识他，信他，在他的恩典里面安息。除了这以外，他也要让这些法利赛人看见那个安息真正的目标在哪里，真正的目的在哪里。怎么说呢？就是他你会发现这是耶稣跟法利赛人谈话，就是他重视人正当的需要，他体贴人，体谅人。第一个例子是什么？他们在外面田地里走，他就让门徒做什么呢？吃东西，对吧？他们饿了，他们可能早餐吃的不饱，不知道什么情况，他们吃的不饱，他们饿了，他们在走路，他们，所以耶稣没有说不可以，没有，他知道这个是正当的需要，这个是暗示没绝对可以做的，而且应该做的事情。就是说，那法利赛人不可以，你为什么让你的门徒吃东西，吃这些麦子？这是安息日，不可以。这些耶稣是想要人，就是很丰盛，让人享受他的恩典。安息本来是为了让人享受神的恩典而设立的，而不是为了让人的担子很重，来证明他属灵上多厉害，能够满足多少的要求。不是的，上帝是要我们享受他的恩典。所以他这是一个例子。还有他就是医治那个手枯干的那个人，你能想象一只手没办法用吗？那多痛苦啊。那耶稣他知道，很可能因为他不断的在跑很多的会堂，他第二天已经不在那里，很可能，所以他要医治，他要当天医治那个人。但是法利赛人不可以，那凭什么说不可以？他们，你觉得他们体谅那个人的需要吗？一点都不体谅。但他们同时认为自己很爱神，但是根本不体谅人，这个不是一个很大的矛盾吗？上帝的心意，你看耶稣，你就看到上帝的心意，他多体谅人。如果我们说我们很爱主，但是我们不体谅人，那就是一个矛盾啊。他们信仰已经出问题了。所以耶稣他除了用行为来表明那个安息日真正的目的在哪里，他也就是清楚的说明该如何的看待安息日。他就用引用一个经文，就是何西亚书六章六节，那里说我喜爱连续，不喜爱祭祀。其实旧约圣经里很多的地方有类似的话。那我想问大家，这表明神不喜欢犹太人在 圣殿献祭吗？是这样吗？不是，毕竟圣殿的献祭是上帝自己设立的，对吧？当然他喜欢，但是呢他要人搞清楚优先次序啊。他要的，他最要的是那个心去爱人，就是爱他去爱人，而不是说遵守一大堆这个律法的规定。就是说如果遵守这些法律，就是律法各方面的规定和去爱人，就是人有正当需要的时候去爱他有冲突的话，你要选择爱人胜过满足这些次要的要求。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好的提醒，他在教导法利赛人如何正确看待安息日。他就说，他提一个很具体的例子，如果你们有一个动物牲畜在安息日掉在坑里，你们岂不会马上把它拿出来吗？当然会啊，因为他们当时已经有这个意识，对，这是应该做的。当然有自己的利益在里面，对吗？那个动物如果死掉，也惨了。但是实际上应该是关心这些动物，对吧？那因为也是上帝所造的，所以如果这样的话，那更何况人，他的手是没法用，该给他帮助啊！你说这个逻辑是不是很强的，很难抵挡的？法利赛人有没有回应啊？一句话都不说，因为没有话可说，这个是抵挡不了的，或者驳倒不了的。然后耶稣他就用一句也是很广的一句话说，所以在安息日行善是可以的。哇，那这个是很广的，对吗？安息日行善意思是说，我们不应该是好像因为律法本来不是禁止做很多事情吗？不可以做这个，不可以做那个，对吗？但是耶稣要把它转过来，你应该做这个，或者你积极做这个，你积极做那个。比如说他所谓黄金法则，所以无论何事你们愿意人怎么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么样待人。那在旧约里面，那个是消极的，你不要人怎么待你，你也不要怎么待人。但耶稣把它反过来，积极要行善。所以呢，那个安息日它真正的目的是要我们积极行善，敬拜神，被神更新，然后祝福我们周围的人，这个是我们应该有的，而不是尽量不做这个不做那个，为了我害怕上帝会审判我，这个心态就不对了。但是当时法利赛就是处在这样的光景里面，耶稣想要给他们恩典出来，他们出不来。所以我想我们今天该如何看待安息日，就是在我们自己的生活中，我觉得如果有安息日真的是带给我们生命的话，真的是带给我们祝福的话，我们需要其实是需要平衡。就是一方面我们看到在这段圣经里，耶稣很重视安息日，他自己在守安息日，他的门徒在守安息日，他也在教导人守安息日。我们也应该，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不是凭着这些东西来好像争取神的悦纳，不是的。但是这些原则法律法的原则是很重要，还是正确的原则，我们该学习应用的原则。所以那个安息是我们该收的，我们应该很努力保护有一天能够敬拜神，能够跟弟兄姐妹在一起。其实在路加福音第四章里说，耶稣他当他去拿撒勒的会堂里， 他就念了一个经文，说就是有关于以赛亚的预言，说这个是他较常做的，他每个星期都回到那个会堂里，那等空有人。在这个时代啊，我们大家都很忙，我们社会在世俗化的这种过程里面，很多人都不去敬拜，很多人都不重视安息日。我夏天的时候开车到教会来，看到很多人在祷告啊、呼求啊，他们或者做这个做那个，但是呢，其实他们不知道，他们没意识到。但是当我们轻看神，我们自己有很大的损失，我们自己的内心会变得很贫穷，但是我们自己没有意识到而已。那么，所以上帝要我们保护这个日子，每个星期保护这样的时间，亲近主。你们在这里就是遵守安息日，感谢神。但我想耶稣也在提醒我们，除了努力去保护这个敬拜神的时间，我们也应该就是以神为中心，不把那些规定啊，就是不把它当作一个责任、一个义务，而是一个用感恩的心回报神的一个礼物，就是献给神的一个礼物。我们用这种以神为中心的态度去遵守安息日，然后同时我们可以想一想如何安息日去行善，我们怎么样在安息日的时候祝福我们周围的人，对吗？我们可以想一想，就是过去一个暑假，哦，你看耶稣他来的目的是要我们的生命而且得的更丰盛，就是今天受洗的人也说提到的，对，所以那个安息日应该是这样，就是叫我们生命更丰盛。这个暑假我们下一个那个黄白天，不知道，对，谢谢。对，这个暑假我和我的妻子潘的，我们就请我们决定就是要请我们团契的人或者教会的人到家来几次，就是尽量多请朋友到我们家来，就是安息日的时候，然后我们可以一起吃饭，然后有很好的交流，就是建立这个团契里面的关系。然后我们陈阿姨给我们做很多好吃的，你看，还有大家下一个，哦，你看，他们到了，这是最后。就是那个几个快要回国的时候，回国之前我们欢送他们，还有他就是不同的人带三个不同的蛋糕来，都没有事先说，没有事先商量，但是就是三个很有特色的，而且特别好吃的，可能大家都很期待要吃。然后，但是我觉得对这个要走付出，就是请人到家来安息日，那这个会就是稍微问一点，但是这个是很值得。做了一个投资，我的意思是说，如何在安息日行善？我们可以想一想，怎么样好好的使用那个上帝赐给我们宝贵的时间。当然，这个是要平衡，就是如果太多次啊，可能开始累，我们需要安息，需要休息。但是，就是说，耶稣在教导我们这些不同的事情，都要去顾虑到，去想一想怎么平衡。我们也可以想一想怎么平衡。所以，就是。现在准备结束的时候，就上再次邀请大家，就是圣洁耶稣基督，敞开你的心，进入这样的安息，享受他为你预备的这样的安息日。阿门。